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4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关于假经文，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九字真言是化解危难的法宝。时事评论，谎言本身就是毒素，真相是最好的疫苗。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关于假经文。武汉瘟疫，真修大法弟子都很珍惜世人的生命，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努力，尽量救度世间可救之人。可是2月12日，有人却炮制了一篇题为一切都是有序的安排的假经文，假借明慧网的名义推出。这篇假经文胡言乱语，抹黑大法师父的名誉，煽动人心。世上的每个生命，不管你是谁，你干的任何事都得自己负责，没有例外。对于那些仍对中共抱有幻想的特务，我们在这里正告你，不要再轻易提我们师父的名号，否则等我们师父开口的那一天，你们的最后下场会如何，再好好想想吧，不要非等到一切无可挽回的那一天。明慧编辑部，2020年2月13日。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20年新年以来，法国巴黎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多个景点向中外游客讲真相。听闻法轮功真相的游客非常感激法轮功学员在关键时刻替大陆中国人着想，解救他们。来自里昂的一群年轻人了解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事实，他们都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一位青年说，迫害太恐怖了，难怪现在发生了武汉肺炎疫病。阿布达利布是塔吉克斯坦人，他签字后说，中共太坏了，我和你们站在一起。法轮功学员陈女士一天遇到一群大陆游客，给他们讲真相。从中共篡政以来70年来，历次运动都是整人害人，造谣诬陷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现在又极力掩盖武汉肺炎疫情，不让人们知道真相，耽误了病人的救治时机。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就是毁人害人，你们不退出就和共产党一样，只有抛弃了共产党才是好人，神佛就会保佑你们。这一行20多个大陆游客听了陈女士的一席话，全部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中国新年及元宵节期间，南澳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在多个节日活动中讲真相、征签、劝三退、介绍法轮功，明白真相的民众和议员纷纷表示支持和赞赏，很多过往的中国人和华人接过护身符和真相资料，高兴地道谢，有明白真相者做了三退，很多西人在制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前南澳洲议员珍妮弗·雷金签名支持反迫害，并与学员合影。 应邀前来参加节庆活动的南澳洲议员乔·萨卡奇对中共的活摘罪行感到很震惊，主动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他鼓励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他愿意提供帮助，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很重要，我也会尽我的力量跟其他联邦议员谈这件事。普莱福德市市议员卡特里娜·斯特罗特和家人一起来参加活动，当天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他非常感谢学员给他讲了真相，他和其他三位家人都签名支持法轮功。他还邀请学员到小区交工，学员告诉他交工班脸书信息，可以轻松找到所有信息。他高兴地和学员们一起合影。
2月7日至9日，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 NCC 在墨尔本坦普斯托区召开本年度全国会议，当地法轮功学员代表邓先生作为发言嘉宾之一，受邀参加会议首日2月7日晚举行的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讲述了法轮功学员20年来反迫害真相，揭露了中共的反人类罪行。研讨会主讲嘉宾是澳洲联邦议员凯文·安德鲁斯，来自全国各地的 NCC 会员及其他团体代表和民众与百人与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澳洲政府考虑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以支持集权国家民众人权的原因。安德鲁斯议员曾担任联邦政府内阁部长，目前正在主持对澳洲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公众问询调查。该法案旨在对任何侵犯人权和迫害宗教信仰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进行严厉制裁和惩罚。安德鲁斯表示，中共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非常令人担忧。他引述了去年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即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目前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锦忠、董树香夫妇被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分别是9年、7年。李锦忠是出租司机，2018年8月24日下午，一伙警察将他从汽车出租站绑架，然后非法抄家，又绑架了他的妻子董树香。夫妻两人被非法拘留在宁河区看守所，被进一步构陷非法判刑，具体情况待查。
广东深圳市法轮功学员杨波和妻子肖颖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和2年，杨波提出上诉，被深圳市中级法院维持冤判，2019年12月份被送往韶关北江监狱，目前韶关北江监狱拒绝家属会见杨波。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于占华2019年4月22日被绑架，非法关押51天，遭刑讯逼供，生命出现危机状况，回家后身体未恢复，仍被翁牛特旗国保大队长刘彩军骚扰，被迫离家出走。
黑龙江省同江市五名法轮功学员刘延长、张宝春、牟天菊、孙忠玉、白淑琴2020年1月10日被富锦市检察院和富锦法院在同江市法院非法庭审。2019年8月1日凌晨4点多钟开始，同江市公安局出动十几个警察，非法闯入刘延长、张宝春、牟天菊、刘淑英家中，分别将四位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构陷到富锦市检察院。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卡洛高中是意大利南部萨勒诺省最好的语言高中，近年来授课教师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教学中，从汉字的来源到神传文化的内涵，让学生知道中共如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对信仰的迫害，同时还专门在各个年级各个班都安排了介绍法轮功的课。2020年1月30日法轮功学员向这里的学生们介绍法轮大法，学生们都很专注地观看功法介绍，认真地学练五套功法。
2020年台湾灯会于2月8日到23日在台中后里区盛大举办，多年来台湾法轮功学员都参与了这个中国新年的最大庆典，学员所制作的花灯区吸引众多民众参观，来自中外的游客仰望三层楼高的巨大法船花灯惊叹，纷纷登上法船眺望，并拿出手机相机来拍照录影留念。2月8日元宵节开幕当天，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合唱团、新唐人旗鼓队轮番上场表演，为灯会带来节庆热闹气氛。多位地方士绅到场参与点灯仪式，感谢法轮功学员无私地为社会付出，祈愿法船花灯能为台湾民众带来平安福报。
2月9日，台湾嘉义市文化商圈万商云集，仍弥漫着过年气息。从中央喷水圆环往文化路尾望去，人声鼎沸，如织的游客汇集到衔接民族路口的文化公园。这一天，台湾嘉义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文化公园里举办充满年节气氛的多项活动，向民众传达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举办的活动有法轮功功法演示、丰收节庆的腰鼓舞、纸莲花焦作、全世界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征签等。现场还摆放图文并茂的真相展板，内容呈现大法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节目主持人告诉民众，心中牢记真善忍，鸿福常伴善良人。
2020年台湾法轮大法青年营于2月1日至2月3日在台湾师范大学举行，共计约140名的学员参加。活动除了学法交流练功之外，也安排到西门町、台北101、饶河夜市、龙山寺等观光景点练功，讲法轮功真相及征签等活动。结束后，大家不约而同找回修炼如初的感动，并以实修互勉共同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新年期间65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据明慧网信息统计，去年年底至今年中国新年，即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至少65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迫害，其中349人被绑架，302人被骚扰，强制送洗脑班11人，有52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年龄最大的85岁，另有19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58人被非法庭审，批捕30人，184人被构陷到法院、检察院，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李彦杰、孙凤华、罗丹、刘建英、傅景华和李慧峰。中共警察、法官抢劫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04万元，其中中共法庭非法判罚金99万元，中共警察抄家勒索现金54000元。2020年1月份，中共非法抓捕125名法轮功学员，69人遭骚扰。1月份，绑架最严重地区依次为河北省24人、黑龙江22人、山东省16人、江西省9人、辽宁省8人、四川省8人、天津市6人、北京市5人。信息采集时间2020年1月1日 至2020年2月5日。
乔姆斯郊区警察威胁恐吓控告人，销毁证据。乔姆斯市法轮功学员车锦霞于2019年7月25日被劫持到乔姆斯市郊区公安分局长青派出所办案区，遭警察毒打、掐抠乳房、倒立劈腿、拽头发等酷刑，在郊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爱国的督导下，吴斌、李强、吴闯等九个警察酷刑折磨车锦霞一天和半宿。车锦霞目前被非法关押迫害已半年有余，头上的大包、太阳穴的大包仍未消去，整天昏昏沉沉，左手小指已残疾，舌头下有疙瘩，不能独自穿衣服、脱衣服，生活不能自理。当车锦霞不修炼的丈夫知道了车锦霞被酷刑迫害的细节后，愤怒至极，2020年1月中旬将酷刑迫害车锦霞的打手吴斌等九个警察控告到多个相关执法部门，并在网上进行了公开举报。吴斌得知家属控告了他，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大耍流氓掩盖罪行，抢走证据，对家属进行恐吓。2020年1月17日下午，吴斌带四个警察来到车锦霞丈夫的办公室，抄走办公用的电脑、多份控告警察酷刑车锦霞的法律文书、邮寄控告的单号存根，还把车锦霞费尽周折从看守所传出来的被警察拽掉的头发也抢走了。然后又强行把车锦霞的丈夫绑架到长青派出所，给车锦霞的丈夫做笔录，问他都给谁邮寄控告材料了，在哪寄的，邮多少份。他告诉警察说，给市纪检委、检察院、公安局、信访办等十个单位邮寄了。他们还问几个单位回复了，问怎么请的律师，多少钱，现金还是转账，叫什么名字。车锦霞老父亲今年87岁了，多次步行去乔姆斯市郊区公安分局找李爱国局长要人。2020年1月19日，老人冒着严寒登上了去往省城哈尔滨市的列车。在省城两天，老人走访了六个相关执法部门，只有黑龙江省公安厅受理并接收了控告材料，省信访局只是做了登记，没有接收控告材料。省政法委不受理，说对法轮功案件一律不受理。老人说我们想单独控告刑讯逼供，他们说不行，因法轮功而起的事情都不受理。老人问接待的工作人员，你的意思是只要我们练功，他们就可以随意对我们犯罪，而且不会受到制裁。他说我没这么说，那是你自己理解的。
广东汕头市金平区警察戴国涛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恶行。2020年2月2日，广东汕头市法轮功学员吴佩山坐她丈夫的摩托车到金沙一小区做客，同时贴了疫情凶猛自保妙方的不干胶，被小区摄像头摄到。出小区门房时，被小区门房摄像头摄到她丈夫的车牌号码。金平区国保警察戴国涛一路查摄像头跟踪定位，因汕头疫情严重，吴佩山丈夫回家后没有出门。2月8日下午，吴佩山丈夫推摩托车要出门，戴国涛带两名国保警察将吴佩山和他丈夫绑架，同时非法抄家，并将吴佩山劫持到妥普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戴国涛，男，1973年9月1日生，工作单位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沱江街道大学路243号72套211房，身份证号码 440-511-1973-0901-003X。 戴国涛自任汕头市金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以来，充当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打手，曾绑架迫害汕头市金平区法轮功学员吴佩文、郑明辉、彭佩山、齐秀梅、徐俊彪、吴佩山等人。
遭六年冤狱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曲斌将出狱。大连甘井自区法轮功学员曲斌将于2020年3月中下旬结束六年冤狱。六年中，曲斌多次绝食反迫害，身体虚弱的多次达到生命的极限。45岁的曲斌，不管在冤狱和社会上，他都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来，他历经磨难，有14、15年是在中共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度过的，遭受了吊铐、电棍、电击等种种酷刑迫害。2012年7月，曲斌第七次被非法抓捕，多次被大连市看守所迫害至生命垂危。2014年7月，被大连市中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2014年7月，曲斌再遭绑架，妻子探视无门，上诉无路。9月17日，曲斌家属去姚家看守所存衣服，才得知曲斌已被转走。家属到处查找，才得知曲斌已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六年中，曲斌多次绝食反迫害，不配合邪恶的强制转化，身体虚弱的多次达到生命的极限。家属的狱中探视也多次被拒绝在接见室外。难熬的日日夜夜就要过去，曲斌就要重见天日了。
关于讲真相方便民众三退的建议，有条件继续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可以在发的真相资料里夹一个三退声明的单页，告诉人们可以张贴出去，声明三退保平安。虽然真相资料也说明了三退的办法，但是有些明白真相的人，可能就因为没翻过墙，或者一念错过，没有自己写一纸声明，而没有退出。所以我们直接打印好三退声明，正反面打印，纸张最好不要太大或太小，普通书的一半大小比较合适。如果能用彩色纸打印，张贴效果更好，粘好双面胶，为大家做到位。在大家都期望平安度过这次疫情的心情下，可能会有很多人愿意填上自己的名字，随手贴出去，同时可能也会鼓舞路过看到的人更加有正念。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的老乡也在传真相，山东来稿。今年过年去给一位老乡拜年，顺便送点胶东大饽饽。他见到我说，可见着熟人了，这些天闹武汉肺炎不让出门，憋得够呛。然后说，你以前给我讲的真相都对，看这阵势怕是要应验了。这不，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让他们也明白明白，让他们受益，躲过这次灾难。我给张哥、刘哥、我大姐等几个人都说了，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记住这九个字，这次疫情面前能保平安。我赶紧说，你做得真好，真不错，不过打电话要注意安全。他马上解释，我说这九个字时是小声说的，说着就压低声音给我学了一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大声，能保平安，真能保命。他说，还跟朋友说他明白真相后的受益情况，他说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年带着几个朋友做生意，别提多顺了，没少挣钱。他自己上半年挣了几十万，全家人做啥都如意。他说他小儿子最认真，那次听完你讲真相后，自己躲在门后边，双手合十，念着九字真言，还求师父保护，后来考上了非常理想的学校。 我这个老乡活动能力很强，用自身的经历给朋友们传真相，听了这些真为他高兴，也为他明白了真相的朋友们高兴。希望众生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有个美好的未来。
警察昨天喊着要抓我，今天连连说谢谢我。大陆来搞，前些日子的一天，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领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在路边走，我过去跟他讲真相，劝三退。这个男子耍横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知道，你是警察。男子说，你知道还不快走，再说我就抓你。我叹了一口气，惋惜地说，弟呀，你怎么就听不进去我讲的话呢？我只希望你和家人能平安。说完我离开了。巧的是，第二天我又遇到了这个男子，我主动和他打招呼说，弟，我们又见面了。小女孩一看是我，拼命地往路边推那个男子，可能担心他真要抓我吧。我笑着说，我希望你们好，大瘟疫来了，赶快三退保平安，我给你用某某化名退出党团队吧，你一定要牢记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他大声回答，好，谢谢谢谢。我又给小女孩起了化名退出少先队，问女孩好不好。没等小女孩回答，男子抢先替女孩大声回答，好好，谢谢谢谢。我心想，得女孩自己同意才算数，就又问了女孩一遍，女孩同意退队。我大声说，祝你们全家平安健康。男子再一次大声回答，谢谢谢谢。我心想，为什么这人只一天态度就彻底变了呢？差别也太大了。我一下明白了，他一定知道大瘟疫爆发的事了。警察一般都能接听到法轮功学员的劝善电话，告诉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不要给中共当替罪羊，大难来时不要毁了你和家人。这个警察一定是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说的是真的，体会到法轮功学员真是在救他和家人，变化才这么大。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度过劫难的良方，作者中言。武汉肺炎疫情延烧，中国已有超过80个城市实施规模不一的社区封闭式管理，人类尚未找到彻底根治瘟疫的方法，危急中希望在哪里？这些天在明慧网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驱除瘟疫、度过劫难的千金良方。第一个真实的案例，武汉肺炎，同学念九字真言，两日得愈。远在千里之外的法轮功学员，牵挂着武汉的同学，刚刚联系上，就得知同学的妻子不幸染疾，症状和武汉肺炎完全一致，但医院没有床位，就是不给确诊，让在家自行隔离。家里还有不满十岁的小孩，还有两位老人，情况危急。很早以前，这位法轮功学员已经给同学讲过真相，做过三退。当问同学九字真言是否记得，同学说忘记了。学员又告诉他九字真言就是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嘱咐他不停地念，全家都念，可能会有转机。两天后的2月4日，联系该同学，同学说今早醒来，所有症状消失了，一身轻，言语中是难以诉说的感激。一个人无论有多少的财富，有多高的地位，在疫灾中都无济于事。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携带的是宇宙中最正的能量。当一个人心生正念，敬畏大法时，邪僻之气就会退却，疫灾中就会平安无事。第二个真实的案例，一位武汉肺炎患者的获救经历。 Z 先生过年前去武汉，发现疫情严重并可能封城，他马上决定离开，辗转数次，最后回到家里并自行隔离。 心想14天后没事就自由了。就在第14天那天，他突然出现高烧、咳嗽、胸痛等武汉肺炎症状，人很快就倒下了。然而120无法出诊，推给传染病医院，又推给郊区医院。惊恐与失望中，他打电话告诉7岁的儿子，爸爸生病了，可能快不行了。Z 先生的儿子、妻子和岳母都是法轮功修炼人，无法来到他身边，只能替他着急担心，不过也一直在鼓励他。儿子不断地打电话告诉他，爸爸，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一定要念啊。他终于想起大法来了，答应了儿子，是啊，自己以前身患重病时，也是法轮功的出现，获得了转机。全家人都经历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家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的高烧已经退下来了，浑身大汗淋淋，目前很虚弱，但已经无大碍了，让家人放心。家人老人禁不住流下泪来。原来几年前，这位 Z 先生患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久治不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过大法书转法轮，结果病好了，但因他受无神论观念影响很深，不信神不信佛，并不是真相信大法，有时甚至还会说对大法不好的话，甚至还说他的红斑狼疮是吃药吃好的。在经过武汉肺炎之后，自己先生终于明白了佛法是真实存在的，只要真心实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任何灾劫都可以度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九字真言是化解危难的法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年前后，山东一位大法弟子的亲属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化解了历时八天的莫名高烧。说是莫名，是因为他没去医院检测，其症状却很像这次肆虐全国的武汉肺炎。这个方法很简单，既不用花一分钱，也不用担风险，只要坚持诚心静念就可以了。正因为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却让很多人不肯相信。最近武汉瘟疫肆虐全国，国外一位大法弟子给武汉人打真相电话，给他讲了一个沈阳人用九字真言战胜四天高烧的例子。这个人在新年期间上街购物，回家后从傍晚开始咳嗽发烧，症状越来越严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好像内脏都肿了，呼吸困难，咳得很厉害，好像要吐血了，全身的骨头都痛，头也痛，还有麻木的感觉，盖着厚厚的棉被还感觉冷，很像疫病的症状。虽然这样，他也没有害怕，就是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持念坚持念，烧了四天不烧了，两个星期全好了。说到这儿，对方就接过话茬说，我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我的朋友到医院检查确诊他感染了，我就告诉他念这个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好了，念这九个字就能去病驱邪，这对信神佛的人来说还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更高的佛法，大法师父赋予这九个字以能量，当然就有了去病驱邪的作用。关键是心要正，有向善之心，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党团队，不要相信中共无限重复的谎言，心不诚意不坚，一方面迷信相信共产党，对大法也会不相信，那还想求大法帮助？脚踩两只船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对于无神论者来说，让他接受这个九字真言就困难一些，因为他们迷信自己的眼睛，眼睛看不见的就不承认，就认为没有。一个无神论者曾这样诘问一位媒体人，你看见过上帝吗？你看见过神佛吗？这位媒体人反问他， 你看见过你爷爷的爷爷吗？没看见过，你就没有爷爷的爷爷吗？如此浅显的问题，竟是许多无神论者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坎儿。这是中共几十年愚民教育的结果。我的外孙女刚上初中，她原来和弟弟的保姆住在一起，后来保姆走了，她自己住一屋，总说害怕害怕，让姥姥陪她住。姥姥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每晚睡前都要打坐练功。外孙女说，姥姥一打坐，她就感觉很舒服。姥姥就教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几晚，她跟姥姥说，不用陪她了，她已经不害怕了。是什么东西让她害怕？为什么一念九字真言就不害怕了呢？这些用常人的肉眼是啥也看不出来的，但小女孩由害怕到不害怕的感受却是真真切切的。佛家认为万物皆有灵，疾病灾祸都是有不好的灵体在作怪，其实都是自己现世或往世有不好的言行招来的。这些负面的阴性的东西，只有正面的阳性的高德大法才能将其镇住、驱除或解体。而法轮大法及其真善人的理念就是这样的高德大法。这是全球亿万法轮大法弟子用20多年的修炼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在明慧网上可以查到浩如烟海的修炼体会。法轮大法弟子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给世人讲真相、送福音，为的是在劫难到来之前使更多的人得到救助。劫难就在眼前，切莫因为贪图眼前的利益而固守中共邪党所灌输的邪恶理念，进而丧失被救助的机缘。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谎言本身就是毒素，真相是最好的疫苗。作者石晨。1986年五一节的乌克兰，当看不见的辐射尘埃雨点般落下时，穿着衬衫的孩子们走过了游行检阅台，那通常是苏联领导人的坐席，但这次却空空荡荡。孩子们的注目里看到的是空空的一排排座椅。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所释放的核辐射是二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悲剧之一。上万民众因放射性物质长期受到感染，土地被污染，一夜之间切尔诺贝利成为废城。当时苏联官员们在做什么呢？首先是隐瞒消息，最早的消息都是外国人披露出来的。但苏联并不承认核辐射，为了害怕人民骚动，防毒面具不敢发给民众，连图书馆里有关辐射的书籍都被撤走，通往切尔诺贝利的电话被切断。与此同时，当地官员把家人迁出乌克兰，把孩子早早疏散，但民众却被蒙在鼓里，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按照上级命令继续游行。他们被要求用铲子清除被辐射污染的草坪，但并不给他们防毒工具，也不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医生在诊断书上也不能使用急性辐射综合症这样的字眼。苏联政府表示这里的水和空气是安全的。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会议的一份报告称，这种虚假信息几乎达到邪恶的程度。当时核电站的反应堆是开放的，并在持续释放放射性物质，而工作人员未有指令不能撤离。一名苏联当时的核能研究所所长说，这是一个威权的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辐射的恐惧。切尔诺贝利事件对苏联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认识到这个体制无法弥补的漏洞，互相推卸责任，都让某一个环节承担罪责，谁也不想让自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原苏共书记戈尔巴乔夫事后说， 切尔诺贝利灾难是往苏联这一巨棺上钉的一颗大钉子。数年之后，1991年圣诞夜，苏联轰然解体。有评论称，谎言已经成为苏联体制的母语，甚至在苏共高压下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每年创纪录的粮食丰收，到卡廷森林大屠杀，从古拉格到大清洗，这个体制就是一个黑洞，谎言本身就成为放射性毒物。苏联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碾压人心的政权之一。苏共虽然解体，但共产主义的毒素在中共体制下继续发酵。中共制造的谎言与苏联何其相似，从粮食亩产上万斤到所谓的文革，从六四没有开枪到非典中隐瞒真相。而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使用上百种酷刑，其惨烈程度超过当年的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这次武汉肺炎从可控发展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从没有人传人到三万多人被确诊，举国抗议，但连急救物资都不能及时发放，以及中共各级官员各类机构推卸责任的丑态，令人作呕，同时也让很多人开始反思。一位90岁的武汉母亲，为了让已经确诊的65岁儿子住上医院，在医院独自守候五天五夜，饿了吃点方便面，许许多多让人心痛的场景，一个个被夺走的鲜活生命，让我们思考是天灾还是人祸，举国体制为何漏洞百出，中共为何一再隐瞒真相。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了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顶礼膜拜中醒悟过来。中共上台后造成了数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难道中国人还不应该从他的谎言中清醒过来吗？还不应该从这些生命的代价中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吗？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救人急，放下自我，只为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8日。平时我基本上每天都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大疫来了，我更有紧迫感。众生都在危险之中，我在家也坐不住。三十初一还好，一天能劝退20人左右。等到初二就开始封村封路了。大街上基本碰不到人，我非常着急啊，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就非常耐心地讲，大部分都能退，只有极个别的不退，即使不退，我也把善念留给对方，希望他还有机会得救。我一般都是戴着口罩，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众生，不然人家会觉得你怪怪的。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不戴口罩的男子，讲什么真相也不听，我最后说，您最好戴上口罩，对自己还是要注意安全的。他突然高兴地说，那我就看看资料吧，很愉快地接受了真相。还有一次，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刚干完活，头上有汗，跟他讲真相，他不听也不看，他骑电车要走，我说把汗擦干，不然容易感冒，现在这个时期就不好办了。他的态度有所缓解，然后帮他三退了，并祝福他平安健康。今天碰到面相比较凶的两位男士，我也赶过去讲真相。其中一人拿起电话就要给派出所某某打电话，说，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好像他们跟派出所很熟。我说，我只想为你们好，希望你们躲过灾难，保平安。另一个过来说，我看看，我把真相 U 盘和一些当前疫情的真相资料给了他，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看看。 同修在旁边说，看那两人就不是善茬。我说别无选择，内难面前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不能错过机缘，有师父在身边不用怕。其实有怕心也不能成为不讲真相的借口，大法弟子的誓约是用生命做的保，因为怕就不去兑现自己的使命吗？既然要做，就堂堂正正的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没有自己，只有众生，基点变了，角度变了，怕心也就越来越淡，甚至都不起涟漪了。有时碰到单个穿制服的警察，我也讲真相，因为人少，有时我就给路边各单位门口的保安、各小区、村口带红袖章的执勤人员讲真相，我觉得他们也得救。大义面前，无论贫富贵贱、职位如何，都得救。在讲真相中，突然发现自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很多执着也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慈悲心也渐渐地显露出来了。感觉不是用嘴讲真相，而是用心在讲真相，也能站在众生的角度考虑问题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师父帮我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讲真相的过程真是一个极好的修炼过程，也是一个放下自我走向为他的过程。只要我们心怀救人之心，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到我们身边听真相。只要我们放下自我，一切只为众生，众生就会得救。大义当前，珍惜众生，珍惜最后的机缘，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就是珍惜自己。正法的每一天，过去了都不会再来。今生能成为大法徒，是我无上的荣耀。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叩谢师恩。弟子一定谨记师尊的教诲，修好自己，多救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画地为牢，正悟救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0日。武汉的冠状病毒把中国吓住了，把世界吓住了，大法弟子如果不在法上，也可能晕头转向，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明白的同修还在一线精进救人，不明白的同修被常人带动的跟人一样，学怎么防范。我也感觉不对劲儿，但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今天我们在学转法轮第四讲时，我无意把一句法读错了，这句法是，很多人都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当我重新读的时候，同修提醒我说，是不是师父在提醒我们什么？是啊，当前波及全球的这场肺炎病毒，站在修炼人角度看一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共迫害法轮功，造下了巨大的罪恶，黑压压的业浪，会引来天灾人祸。旧势力安排的宇宙更新的方式，就是淘汰大量的宇宙众生。我理解，正法到来之时，不可救药的邪恶之徒将没有机会走入新宇宙，但像刘伯温讲的，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那是旧势力的安排，但在今天也不是旧势力想要做就能做得到的。不站在法上，就一定是在用人心想问题。正法要结束了，要淘汰人了，觉得人没法救了，即使有点正念，出去讲真相讲不了几个，感觉外面人少，人家又害怕传染，躲得远远的，家人又阻拦，所以就听之任之，觉得无奈了，默认了这种毁灭性的安排，法理不清，就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师父在各地讲法6，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 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事情出现了，我们要站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的角度想问题，就是立所有阻碍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安排，我们都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学完一讲转法轮，简短交流后，大家坐下来发正念。师父把红银二如来中的法打给我们的一位同修。师父说，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这位同修几乎一天不落的在面对面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从每天给几个人到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不等讲真相。师父慈悲的点悟令这位同修很感动，他眼泪汪汪把他悟到的法理给我们做了交流。另一位同修也表示，一天不出去，十几人就不能得救，白瞎了。大家都意识到了救人的紧迫，眼下的形势促使同修更精进。同时，师父把红银三劫中的法打给了我。师父说，救人数亿满，邪恶一并诛。显然是救人数量不够，师父在推延着时间，给救人创造一切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创造历史，你们在创造未来，谁安排的也不算。师父还开示，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因为这个历史呢都是重新安排出来的，包括很多预言，不管它后期准不准，但是它对邪恶是有震慑的，对世人是有提示作用的，会警醒世人的，所以它能够起到一些正面作用。大法弟子不能按照任何预言去做，你要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做。当前世界都在拒绝中国，拒绝武汉，大陆更是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然后邪恶利用封城、封路、封村、封小区等等各种手段堵死众生的活路，表面是防范病毒传播为人好，实质上是把人画地为牢，把人困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把国人出国还有机会看真相、听真相的路堵死了，把大陆人圈在家里，把他们出来听真相的路也堵死了。邪恶的企图就是害人、毁人，预言怎么讲、邪党说什么也好，我们不能认可，那都是旧的理。眼下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改变观念、发正念、救人，就在改变着历史。我们是助师救世来了，邪恶把人都封起来，我们救谁？通过和同修交流，感觉上了救世力的当，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救世力的安排，这就走了救世力的路，那就大错特错了。目前救人数量离师父要的还差很远，我知道自己错过了很多救人的机会，拖拉的毛病不去，耽误着救人。现在我也转变观念，不受外部环境的任何影响，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都给安排好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出去只要搭上话就讲，多保重，一正压百邪，真善忍罪正，装在心里百毒不侵，或者直接告诉对方得救秘方，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言简意赅的做三退，还得连带着告诉他怎样帮助家人做三退。值得一提的是，出去跟人讲话时注意保持距离，不要靠人太近，因为对方担心自己被传染，这些我们得考虑。虽然我没有同修讲得多，但我也在坚持每天出去讲，讲的过程中发现其实现在更好讲了。还有就是家人阻拦不让出去的问题，家人担心我把病毒带回家，家人被传染，我就把师父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拿出来给家人看。师父说，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 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看后这几天家人不再干涉我了，同修们交流后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认识写出来。最后以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大法弟子共勉。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来，走出去，走出人，急师父所急，做师父所要的，不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仓促成文，粗浅认识，个人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自己社区的人员打电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7日。今天看到一篇题为武昌水果湖放鹰台社区叶书记病倒下前写的求救信，因此想到我们大陆同修还应该直接给自己社区的人员讲真相。这封信说，武昌水果湖放鹰台社区叶书记病倒下前写的求救信中说，自己近些天每天在没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和确诊病人一起，就在一天前还扶一个高度疑似老人下楼去医院，看着那么多社区发热，尤其是确诊病人得不到救治，每天急得哭。叶书记在信中还说，前一晚一直得不到救治的老人罗桂莲在家中去世了，而老人家中还有三个高烧的家人，之前他已经上报过多次，直到老人去世，区里还在互相推，让社区去解决，让他感到失望透顶。信中最后呼吁领导们重视，说他们社区工作者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他们几个同事因为接触病人都在社区睡觉，不敢回家，生怕成为带菌者传给家人。这里建议同修们都拿起自己的实名电话，直接给各自所在社区的人员打电话吧。社区人员在第一线，压力非常大，他们真的很辛苦，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命，劝三退并祝福他们。我今天就跟我们社区的都打了一通电话，他们也明白了我们是真心为他们着想，三退平安是福，效果很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